到最后一次的这个基督徒家庭生活的这个主日学。我想这个课程其实还是有挺多的内容可以讲，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界限。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课，就是从大卫看基督徒的家庭生活。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大卫是一个旧约的人物，但在新约里面对大卫的一生有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想大卫既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的生命，他的生平一定有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法的地方。首先我们要思想到的是我记得寇寿安牧师在讲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呢，他说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呢，不是说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这两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呢，是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他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都是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是说大卫里面的那一颗心，他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他都有一颗要遵行神旨意的心，特别是在他犯罪的时候，那他先知去责备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他就反抗，而是说愿意去遵行神借着先知给他的一个旨意，他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虽然这个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代价是很大，但反过头来讲，如果他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的代价是更大的。所以我从今天这一刻来跟大家分享从大卫看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但我比较着重在大卫这一个人，因为我想到说，其实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生活里面，归根结底一个家庭他生活的和谐不和谐，幸福的指数，其实他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想华人父母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城门失火会怎么样呢？会殃及池鱼。有没有一些，或者说不管你在电视上面，还是在生活里面，还是你自己，就是你的配偶，或者你今天心情不好，你看见孩子今天有点不乖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的情绪出来？或者说你对你的配偶有一些的意见，你看见他生的孩子也觉得不爽，有没有这样的？经常会出现这种的情形，对吗？所以我想虽然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但是其实着重还是在讲到我们这个人要成为我们在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个人的灵性要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大概会从大卫这个人，他的灵性，他的生活面对着各种的处境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来看待我们这个人的成圣之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所讲的是何等的有限，为此我们邀请圣灵你来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你能够将话语刻在人的心板上，你能够让人在某一个时间段不期然的想起来你的话语，就求圣灵在这里来运行。我们恭敬的邀请自由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存谦卑受教的心，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也同被一位圣灵所带领，也在同一位圣灵里面来建造我们自己。求主亲自在这里做洁净分别为圣的工作。如此祷告仰望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我想基督徒家庭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比如说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一个自己的家庭跟神的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我在想到大卫这个人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时候你看到说大卫家这个词的出现，其实大卫家某种意义上它就代表了神的家，好像是在讲大卫的家，其实又是在讲大卫的国度，又是在讲神的家，就它有一些的地方是重叠的。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其实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对，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但是这个独立的家庭跟神的家的关系有的时候又是重叠的，有的时候它又是有连带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涉及这一块。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6:18来背情。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的耶西结的儿子赛尼他
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得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呢是大卫在弹琴，是大卫灵性的一个表现。讲到大卫弹琴的时候，你应该会想到某一个事件，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有讲到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为什么离开扫罗呢？因为扫罗没有去遵行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给他的那些的要求，包括跟亚玛力人征战，包括献祭的等等这一些的事情。扫罗没有听从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给他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命令或者说指引，他没有听，所以呢圣经就说耶和华厌弃扫罗做王，耶和华就后悔立扫罗做王，他就另要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当中讲了，神要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大卫就开始登场，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指大卫。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之后呢，就进入到大卫的生命里面。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耶和华灵离开扫罗的时候呢，扫罗就有了一个症状，就是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扰乱扫罗。那我想我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耶和华的灵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我们想说怎么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耶和华那里来的不应该是美善的旨意，不应该是圣灵，怎么会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是那个恶魔或者说邪灵，它经过了，我们知道说邪灵我们不通常不会把它讲是说是半能的，通常不会把它讲是说全能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堕落的天使，我们人是活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概念，但是那个天使它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人可以差不多100岁啊，或者说多一点点，那这个不是很重要了。那但是呢，你就知道说那个邪灵，它是跨越这个时间的概念。1000年前它存在，1000年后如果耶稣没来，它还是存在。所以我通常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邪灵啊，当然是一个贬义的，叫千年老妖。来形容它我觉得不为过哈，就是它跨越了时间和概念的空间的概念，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它知道以后的事情呢，它不一定完全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讲它说完全不知道，因为它超过了我们人所认知的这个范围。我们说它是半能的，但是它不是全能的，而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但是我们清楚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天父上帝的一个世界，天父上帝的世界里面，在上帝从来没有突然这个概念。你可以说你怎么你吓我一跳，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做了一个某一个事情把上帝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他都知道。你不可能说我做了某一个事情，或者说什么人做了一个事，做了某一个事情把上帝吓了一跳，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魔鬼是半能的，但是魔鬼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说都是经过上帝的许可，上帝许可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就是经过耶和华的许可来搅扰这个扫罗。当耶和华的灵来，当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扫罗的时候呢，就有扫罗的一个臣仆帮扫罗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可以去找一个弹琴的来，然后呢当有恶魔来的时候呢，就让他来弹琴。后来呢就找到了大卫这个人。大卫这个人，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是说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一个人，所以就找到了耶西的儿子大卫。然后大卫就到王宫里面来帮扫罗，扫罗在有恶魔搅扰他的时候呢，他就来弹琴，然后呢这个恶魔就从扫罗身上离开了。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卫在弹琴的时候呢就可以驱魔， 这个概念可以明白哈。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到说，扫罗有恶魔来搅扰他，来扰乱他，然后大卫弹琴，然后这个恶魔就离开了这个扫罗。那么想这个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弹琴，然后恶魔就离开，就可以驱魔，这个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些的回应？你觉得他在讲一个什么？
讲右呼吸，可能你不知道他的意思。
OK， 好，谢谢罗伯特。
因为呢，我跟那个钟权，朱牧师朱天明来金山祷告，他也讲到，在泰国有一个的教会，他呢要建在一个村里面建一个教堂。
嗯。
然后泰国不是基督教，是有佛教的。
Yeah.
大部分都是佛教，所以呢，这个附近就是隔离，他的这个佛教要建一个堂，建这个他们的庙。然后呢，他因为一段时间呢，这个要求要建，后来从朱牧师讲的，这个庙宇的这人讲，哦，我不要了，为什么呢？原来他说这帮人在教堂里面一直是唱诗。唱着我都不想听了，那他的 give up。
OK。
所以诗，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是对于魔鬼来讲是很讨厌的这个声音。
Yeah。OK， 谢谢 Robert 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唱诗跟邪灵之间的一个关系。OK， 我想我们先从基本一点点的来理解，就是弹琴。是不是指我们每一个主日的这样的弹琴？大卫弹琴，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弹的琴不是我们今天弹的钢琴，那个时候可能是竖琴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总之那是一个琴。那大卫弹琴就可以驱魔，是不是说只要弹琴魔鬼就会离开？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吗？应该不是这个概念吗？如果是说弹琴就可以让魔鬼离开的话，那对于那些赶鬼的人只要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去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弹琴一定不是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弹琴。当然，我们也从今天的音乐的这个角度来理解，音乐特别是一个优美的音乐，的确能够起到舒缓人情绪的作用，会不会有？肯定是有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作用会不会大到一个是说某一个人弹琴然后就把鬼赶出去，这个应该不太会，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我就在想说，大卫弹琴就可以驱魔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弹琴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呢，你去想在圣经里面弹琴这个词语出现的时候，大部分的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赞美，是在讲敬拜，对不对？他不可能是说我只是随便在弹琴，不是。是这个圣经里面无论是在启示录也好，还是在诗篇里面也好，还是在一些叙事的故事当中，基本上弹琴它都会在跟敬拜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说，大卫表面上是在弹琴，其实他是在敬拜神，用音乐借着心灵来一起来敬拜神。当敬拜神的时候呢，刚才罗伯特就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敬拜神的时候呢，神的宝座就设立，敬拜神的时候呢，神就同在，敬拜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在那里掌权。他是在讲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我们是说大卫弹琴敬拜神，神同在，灵在那里，神在那里掌权，那么神在那里掌权，那魔鬼就自然不能够在那里了呀。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应该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家主他家里有很多个房间，然后呢魔鬼来敲门，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
这个是一个遇到故事，它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但是可以帮我们明白一些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个很多个房间，然后呢每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然后呢有一天魔鬼就来敲门，然后呢这个家主就去开门，然后开门一看见是魔鬼， 魔鬼说我要进来，他说我不让，你不让也没有用，你不让我也要进来，因为没有他的力量大。后来啊，这个家族就学到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原来基督在我家，不是我家之主，这个家族还是我，所以我去开门。所以后来他就学习说让基督做这个家里面主，然后基督去开门，魔鬼又来敲门，基督去开门，魔鬼一看见是基督就跑掉了。啊，你就明白这个概念了，因为基督在那里掌权，所以魔鬼就不能够在那里。当然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太抽象，或者说太实体了，这个就不是很好理解，真的他只是一个遇到故事。好，我们明白了大卫弹琴是在敬拜神啊，敬拜神，带下神的同在，魔鬼就会离开。第二个，我们会想到说，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讲到大卫的成长过程里面，他是一个怎样的敬拜神，他的信仰是一个怎样的建立的，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透过后来的他的一系列的对话，我们就来去看他的信仰的建立。就好像我们在分享约瑟的时候呢，约瑟也没有讲到说他的信仰是怎么建立的，但是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的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能做这个大恶去得罪神呢，我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做这个恶虽然会得罪我的主人，但是他更重要的是我做这个恶不可以去得罪上帝。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在约瑟的思想里面有一位独一上帝的这个观念，而且他是赏善罚恶的概念，我不可以做这个恶去得罪这位神。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约瑟，大卫也是一样的。所以虽然大卫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讲到说大卫的信仰是怎么建立的，他是一个怎样敬拜神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后来，就是大卫开始登场了，然后再跟一些人的交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仰是怎样建立的。当非利士人哥利亚来跟以色列进行要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敢去跟他们打，然后呢，大卫来送饼给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呢，大卫就与以色列其中的一个战士对话，然后大卫就问这个以色列的战士说那个人是谁啊？他们就对话了一圈之后，大卫这么讲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他强调一个未受割礼啊，他就未受割礼，他就不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子民这个概念。他说竟可以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很定位很清楚，以色列是神的军队，永生神的军队，而那些人来征战的那些非利士人，他是未受割礼的，他是不洁净的，而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然后大卫又与扫罗有一个对话，就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是你看到大卫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在面对狮子和熊的时候，他认为不是我有怎么样的力量，我可以能够脱离狮子和熊，而是上帝救我脱离了那个狮子和熊，他也能够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所以有一点点把非利士人等同于狮子和熊，可能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较野蛮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卫跟哥利亚的对话的时候呢，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非利士人哥利亚来攻击他的时候是靠着刀枪和戟，而大卫说这个我都没有，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透过这个几个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大卫的信仰是这样，他对神的认识原来是很丰满的啊。他的这个在这个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是不断的去经历上帝在他生命里面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明白了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说这段圣经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们刚才思考的问题就是大卫的信仰是怎样的，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吗？那我们从第一个角度就是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对话当中，看到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可以说他的那些的对话是大卫信仰的一个体现。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这个是扫罗的臣仆，向扫罗建议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少年人，我曾看见一个少年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扫罗的臣仆他讲的话。 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作为一个外面的人，他看到了大卫生命的一个体现，或者是说大卫生命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外在的体现。外在的体现是什么呢？他善于弹琴。特别是讲到说善于弹琴，我们刚才讲到说弹琴不只是说字面意义上的弹琴，而是指说他的一个向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大卫给周围的人，或者说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声，他在给外人的一个感觉，他给外人的一个看见，就是他非常非常善于敬拜，他是一个与神关系很亲很近的人。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勇敢的战士呢，我觉得翻译的也算是挺好，但他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大能的战士。这个大能的战士啊，你就把这个两个连起来想一下，一个善于弹琴的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个大能的战士，两个有没有一点点挺有意思？感觉一个是搞文的，一个是搞武的，但是呢，大卫这两者都有。你看他大卫在这个列王记或者历代志呢，他自己带兵去打仗，然后呢，诗篇也是他做的，甚至于后面的这个圣殿里面的诗班也是他建立起来的。所以大卫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了。他这个大能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想我们可以找其中的一个来讲一下，就是说话合宜。他勇敢的战士，我不知道这个人对大卫的评价是说大卫是一个勇敢，是一个大能的战士，是指说当时他在旷野里面放羊，打死狮子和熊，所以他的名声就传开来说他是一个大能的战士，还是说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说话合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些的思考，就是我想作为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就是有些时候很后悔说了某一些的话，会不会有？前些日子呢，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完了之后呢，我很后悔说我不应该开那个玩笑。那我们神学院呢有很多个基督一家的学生，有好多个基督一家的学生，然后我们院长呢也是基督一家的。我们院长也是基督一家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两个学院的同工也是基督一家的。然后呢，那天我们在跟院长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反正我们都是一家的嘛，我说反正我们都是一家的，在神学院里面讲说反正我们都是一家的嘛，院长哦。结果院长脸色很黑因为可能院长就为了要避免给别人造成说这个是一家的神学院，虽然有很多个学生和这个老师，然后院长脸色很黑，哦，心里糟糕，我今天感觉好像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开了不该开的玩笑。说话合宜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圣经其他的人看见大卫的时候呢，是说大卫是一个说话合宜、说话有分寸、说话明事理的一个人啊。这个合宜，他本来的翻译是中文的一个翻译，他本来的翻译就是明事理、有智慧的一个意思。是说大卫说话合宜，有智慧。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谁又能够做到？说话一直都说得很好。很恰到好处，说得很平衡，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呢？我相信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连接在两个概念里面，第一个就是大卫本身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敬拜神的概念表示什么呢？表示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大卫时常与神连接，时常与神连接，与神连接就带出了很多的东西。与神连接会带出什么东西呢？会带出他常常会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与神连接会带出什么呢？会带出那个人在说话做事常常会被神的灵引导。这个后面的时候又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象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话行事都有智慧。圣经里面约瑟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概念，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法老还是其他人就看到说约瑟这个人做事有智慧，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说，一个人当我们要想我们有智慧， 要想我们说话合宜的时候呢，其实你靠你自己是很难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拍马屁就拍到了马腿上面去，会这样吗？会这样的，对不对？这个是很难讲。因为领导高兴的时候呢，当然在可能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老中就经常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知道哪一个领导今天心情不太好，结果呢，你又说了两句恭维他的话，结果他很不开心。当然也有一些的时候，就是他听了恭维的话，他很开心。总之呢，你很难把握另外、这个分寸。那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弹琴是他灵性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就有一些些的思考，就是第一个思考驱魔这件事情，就是赶鬼这件事情，圣经里面的原来的话就是驱魔，今天的话叫做赶鬼。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在湾区好像不太听到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太好界定，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把这个归结为叫做精神病。你能够讲说精神病跟被鬼附或者是说被魔鬼控制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时候其实它是很难去不太好去界定的，到底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人还是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你们说你们怎么界定？有办法界定吗？还是有办法的，对不对？
超自然的
超自然算是其中的一个因为被鬼附的人呢，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铁链捆他的时候呢捆不住他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就算是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表现。还有其他的吗？
被鬼附的人如果祷告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是安静下来？
我很认同姐妹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点，就是当一个被鬼附的人呢，你奉耶稣的名来赶鬼的时候是有作用的。一个精神病人呢，我不是说没作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你就要把它当作一个病人去对待他。但有没有一些的时候，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祷告也不管用，有没有？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为什么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祷告的时候他也不太管用了，为什么呢？没有读出那个破口。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回应吗？启示录当中有讲到一个概念，他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着什么？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其实是在讲一个信仰因为在羔羊的宝血里面我们成为了一个得救的人，和所见证的道，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胜过那个仇敌，你单单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还不够，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你里面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信仰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见证和所见证的道，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把那个道见证活出来，这个是很关键的。接下来我就会讲到这个概念。好，我们回到这里面来，就是让我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就是假如说我们听到不管是他已经信了或者没有信了，事实上没有信的更多，但我不表示说已经信的人可能要打一个引号，他就不会被魔鬼附。到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说一个被鬼附的人，如果说今天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邀请你说，嘿，某人，我们今天去赶鬼吧，你会去还是不去？
去
还是不去？
去
不去？你发现有人说要去，有人说不去。
那是因为
奉
耶稣的名去
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很有意思的，就是
可能
被鬼附的时候，你去赶鬼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虽然在湾区这种被鬼附的情况不多，但是每一个地方可能有每一个地方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在山区服事的时候，他就有很多这种的事情，因为你可能是说山区的人他们比偶像崇拜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或者说他们比较喜欢去从事一些比如说我在福建服事的时候呢，他们有那个东西叫六合彩，是叫什么？
老
就是他们要中六合彩，但他中六合彩呢，他们就去庙里面求，到底要中什么，然后呢就有可能很大概率的就是会被鬼附，因为他们有一点点通灵的那个概念。那我不去讲那个，我讲的是说，有的时候会遇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某一个姐妹或者某一个弟兄去赶鬼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说，嘿，某某人，你还来赶我？你曾经做了什么？一二三，也就是说，你还来赶我？你看看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曾经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本来别人不知道，结果那个被鬼附的人一讲，大家都知道。你去还是不去？好，我还是不要去。我想强调的是，去赶鬼这个事情，它是体现一个人信仰的一个真实性。你在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事情，你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但是你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去赶鬼的时候呢，他是直接是面对着灵界里面一个真实的对象，叫魔鬼。你的过去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甚至于某一些的时候呢，你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曾经想过一个无聊的问题，就是当我眼珠转一下的时候呢，魔鬼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东西？魔鬼知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在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当然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人的心要求上帝来保守啊。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远啊。回到这个里面来，就是赶鬼这个事情，它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仰的真实性。我想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传道人通知说今天下午啊，我们去某某人家里为他赶鬼，就有人去，就有人愿意去，也有人不愿意去。当然愿意去不愿意去我们都尊重，因为每一个人信仰的程度不一样。我不能够把我信耶稣20年，然后呢我把我这20年的帽子扣在你这个信耶稣5年的人身上，说你也一定要去，因为我要去你也要去，这不合理嘛，对不对？你一个20岁的人，你可能可以挑个100斤，你一个10岁的人，你叫他挑50斤，这不合理。当然尊重每一个人的这个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我在讲说，大卫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的是扫罗被鬼附这个事情，有恶魔在扫罗身上的这个事情。而且你不要忘记，到后面的时候呢，当这个扫罗越发嫉妒大卫，想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一边弹琴，然后扫罗一边拿枪要扎他，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扫罗自己有责任，因为他嫉妒到一个人的程度开始不受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跟这个恶魔在他身上也难以分得开。因为扫罗神志清醒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两者可能有一个相互综合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大卫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去弹琴，然后把这个鬼赶走。他是一个弹琴敬拜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的人，敬拜与天连接，支取属天的一个能力。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跟哥林多人4章19节，他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这些至高至大的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所以全能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权柄和能力。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能力，这个事情很关键。因为耶稣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众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这个人叫耶稣的这个人，他跟法利赛人不一样，跟那些文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像一个有权柄的人。怎么理解这个权柄？就是法利赛人那群人，他往往是能说不能行，而且他们侍奉也是侍奉，他们也讲圣经，但是他没有权柄。比如说面对着一些的这个属灵界的，或者是说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那种属灵的权柄，没有那种属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很看重这个东西。做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说为了要更多认识神，更多的是我们怎样去践行神的话语，怎么样去顺服神。当你不断的去践行神的话语，当你不断的去顺服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渐渐有一个东西产生出来，那个叫权柄和能力。 这个权柄和能力是你没有办法伪装的，有权柄就是有权柄，有能力就是有能力，这个是你没有办法伪装的。而且这个权柄能力往往在赶鬼的这个事情当中往往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人有能力他就可以僭越上帝的主权，当然我们上帝的主权总是放在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的是，每一天如果你想说合宜的话，每一天你想说有智慧的话，每一天你想做的事情能够容神一人，每一天你希望自己能够活在一个活在一个有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像大卫一样善于弹琴，就是你自己要首先做一个敬拜的人，你自己首先每一天要与神连接，你才能够让你自己活在一个神的同在、神的引导、神的带领当中。若不然，你真的会发现每一天有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无力招架。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是我们教会安排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安排早上6点钟去早祷，然后祷告1个小时，7点钟是教会同工性的祷告，就是教会的长职同工跟传道人一起，然后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有一个早祷，那我就跟着教会一起早祷。然后呢，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参加完早祷的时候呢，我们7点钟，我孩子是8点钟去读书，然后祷告完7点钟呢，我在家再回去睡觉，就睡不着了。然后不回去睡觉做什么呢？然后继续祷告灵修。我刚才已经祷告了1个小时，我就不想继续再继续做。但是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跑去市场买菜。有一些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看见什么东西你都觉得没胃口，会吗？会。有一些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么来讲吧，就是当我坚持每一天早祷完了之后呢，去买菜的时候呢，我发现上帝特别恩待，你可以买到你想买到的很多相对来说新鲜的又好的食物。当然在我们美国这边呢可能就不太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中国你还是会很在意这个东西，新鲜的又健康的一些的食物。然后有一些的时候呢，可能你是买不到，但是呢上帝又会赐给你一个好的胃口，也就是说你买的什么东西你回去的时候你都很想吃它。那有一些的时候呢，就算你没有买到很好的食物，你又没有很好的胃口，但是上帝还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心情。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些的它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有一些的时候可能因为一句话你就入了你的心，因为一个眼神就入了你的心，所以你就变得心情很不好。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变得心情很好，怎么样让你自己变得说话有智慧，说的合宜，然后又让你好像这个大卫是说容貌俊美，我觉得那个容貌俊美不一定是指大卫长得容貌俊美，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说有一种属灵的气质，属灵的那个样式，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嘛，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那种的样式。总之呢，每一天活在与神的连接当中，带来属灵的气质，带来属灵的能力，合一的言语，带来神的同在。我参加过使者学会有一次主办的他的一个美漂青年营讲了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记得很深，他说你如果想在人前做一个巨人，那你要先在神面前做一个婴孩，如果你不在神面前做一个婴孩，你就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做一个巨人。所谓的是你在神面前做一个婴孩，你把上帝紧紧的抓住的时候呢，你以上帝为你的神，你以上帝为你最真实的依靠帮助，你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巨人。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没有自信我们比较内敛，弟兄姐妹，我也是这样的人。但是自信怎么建立呢？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不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找到自己的身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找到对这份话语的确信，你的自信很难建立的，因为你一放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就发现自己被秒杀了。 所以你必须在上帝的里面找到原来我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永远不会失去，我必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份对神话语对神的这种笃定和自信，你才能够渐渐的建立起你这种自我的形象。总之有一个源头，就是你必须与神连接，好像大卫一样，他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的人，他是一个不断与天连接的人。当他如此经常这么做的时候呢，他生命里面就带出了属灵的能力，他就可以赶鬼，哪怕是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处境里面，就是在赶鬼的这个事情里面，他依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赶出魔鬼。然后我们迅速一点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卫在旷野，大卫灵性的一个历练。大卫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稍微了解一点点背景，就是大卫被高利为王的时候呢，他没有立即登基，他跟扫罗不一样，扫罗被高利为王的时候他就登基做了王了，但是大卫被高利为王的时候呢因为扫罗对他的一个妒忌，所以他就一直逃跑，一直逃亡在这个旷野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记载，说大卫逃跑到祭司亚比米勒那里求饼或者一些的食物，然后大卫在众人面前，这个是在亚吉王面前所做的，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装疯卖傻，然后呢他们就放过了他。然后大卫在旷野，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大卫在隐基里的旷野，大卫下到巴兰的旷野，大卫向拿巴要食物，这个都 是讲到大卫逃亡的这个生活。他逃亡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旷野，在旷野里面是很有挑战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旷野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它特别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蛮有挑战，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说经常有野兽出没，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说经常会遇见狮子和熊，所以他经常会有野兽出没。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旷野也是一个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旷野，它是一个食物和水很短缺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他们经常面对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卫在旷野逃亡的时候呢，他是要去躲避以色列的国王扫罗的追杀，所以你可以说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一直一直面临着他生命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大卫他可能并不太知道说我吃完了这一餐我下一餐在哪里，大卫他也不可能他也不确定说我今天晚上睡下了，我到明天或者今天夜里会不会被扫罗给捉到，甚至于被野兽吃掉，他就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想一个问题，大卫在旷野里面他没有这些的东西，他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生命也受到了威胁，那么大卫有什么呢？在大卫可以投靠的是什么呢？大卫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大卫这个时候能够投靠的能够有的其实只有上帝自己。你想一想大卫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他虽然被高利为王，但是他过的是一个逃亡的生活，以前还可以在王宫里面享受王宫里面的一些的好处，现在呢现在他要做一个亡命天涯的人，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国王在追杀他，追杀他不是一次，是追杀他好几次，而且每一次来追杀他的是带着一大堆的精兵来追杀他。我相信大卫任何一次碰到，我说正面的话碰到这个扫罗的这群人，他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大卫在旷野当中有什么呢？大卫在旷野当中有的只是上帝自己，这个是旷野当中的一个挑战，但是旷野当中 也有一个迷人的地方，一个充满荒凉蛮有挑战的地方，它也有它迷人的地方。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就看圣经里面的那一些的伟人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有旷野的经历。摩西有在旷野待过吗？有。大卫有在旷野待过？扫罗有在旷野待过吗？扫罗有对不起，保罗有没有在旷野待过？我们查了加拉太书，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嘛，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在旷野待过？也有。你就发现旷野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旷野的迷人之处在哪里呢？就是旷野的迷人之处就是他考验一个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还有拥有什么，他在所有都没有办法依靠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真实的去跟上帝建立起这种的关系，上帝对他而言有多真实呢？就是在旷野里面能够体现的出来。因为表面上来看是说大卫一无所有了，但是其实他拥有的神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所以对于我们弟兄姐妹而言呢，我们常常需要去认识到这一点。在诗篇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在诗篇十八篇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大卫在诗篇十八篇有一个小标题，那个小标题是什么呢？大卫在逃避扫罗和他一切仇敌的时候做的诗。也就是大卫在逃避扫罗之后他做了这个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帮助，我的高台，是拯救我的，是我的帮助。你会想到什么？大卫对神的每一个认识，每一个称呼的背后应该都有一个故事。大卫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够给他提供帮助，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说他在经历到原来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他说原来耶和华是我的保护的，是我保护者，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助，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才是我投靠的对象，他是我的盾牌，用来抵挡敌人一切的攻击，他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弟兄姐妹，大卫他对神的这个认识这么的丰富，我们都很羡慕，特别是在诗篇里面他对神的这种的敬拜，对神的这种认识我们都很羡慕。但我们也回过头来去看大卫的这一个认识的这个经历的背后， 这种对神的这种认识的背后，原来都是有一个一个，虽然我们不能讲是他一个血泪的故事，但是一个一个背后都有很多让我们思考的这些的地方啊。那这样的旷野其实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建立起我们对神的这一种的真实的信心。这种真实的信心是说我们不一定真的是需要去到那个旷野了无人烟的地方，说我来学习单单的信靠神，也很可能是说当我们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面，依然我们可能在经历旷野。就是生命里面你总有一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我知道说这里一定会经历，就算你现在没有，你以后一定会有。就是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力量都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配偶他可能帮不了你，你最亲的人他也帮不了你，有这样的时候吗？我的一个亲戚，他的儿子跟他反目成仇，他的配偶帮不了他，我们周围的亲人也帮不了他。当然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对他自己而言，他就好像处在了这种的处境里面，在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的时候，什么所有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那在这样一些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考验你，你要直面你的上帝，你的上帝要成为你的上帝，不再是别人口中所讲的那个上帝。弟兄姐妹，也只有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你才经历到上帝有多么多么的真实，真的。所以这个就是旷野迷人的地方，他能够将你带到你生命里面最真实的处境里面，他也能够将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你的面与上帝的面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当然你如果能够在这个旷野里面学到这个功课，那我相信你的灵性生命就会有一个翻越。但你学不到这个功课，可能你以后还会继续在这个里面。我是说以后你可能还要继续的来学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你来在这个旷野当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来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不单单是对你自己的生命有益，对周围的人也会有益。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个是旷野当中的祝福。我特别要提到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圣经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这个是说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一群人来跟着他。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群人不是受过装备的人，这群人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这群人是什么人呢？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什么人是窘迫的？什么人是苦欠债的？什么是心里苦恼的？凡受窘迫的，这个窘迫呢，他本来的翻译是痛苦的，然后呢，在社会当中被边缘化的，心里面很痛苦的、很受伤的。然后欠债的呢，欠债的就是那些欠了钱结果还不起的，你可以说他也是被社会边缘化的，欠了钱又还不起的这样的人，也是被边缘化的。然后心里苦恼的，就是被很多的事情，愁烦的，哈拿心里愁烦，跟这个词是一样的，心里苦恼，就是说有很多被很多愁烦所搅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就都跑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弟兄姐妹，你觉得做这些人的头目容易吗？有一些的时候，我真实的觉得家里面只要有一个让你头痛的人呢，你就总是这个头痛。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有问题的人呢，你整个家都不能安宁。一群人，400个人，这400个这样的人跟着大卫，有从事心理基督教辅导的人，他说啊，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说那一些心里面有问题的人，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这一群人有400个跟着大卫，有没有道理呢？有啊，因为心里痛苦的人，然后呢，总是被这种仇犯所抓住的人，他心里面一定有问题了，或者说他心里面受伤，他也一定会去伤人的，会不会？如果他心里面受过很创伤，或者说苦恼痛苦，那么他也有可能会去伤害别人。这样的人跟着大卫，解经书当中说，这一群人就是最早跟着大卫打天下的人。大卫就是用这个400个人，后来去打他的天下。事实上，这400人当中也出了一些很有名的人。虽然解经书没有讲具体是哪一些人，但是他们有讲到是说，这一群人后来成为大卫很得力的一些人。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能够让这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后来成为大卫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勇士呢？我觉得不是大卫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能耐，而是大卫他在旷野里面不断的去经历神的这种的面对面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的信心，所建立起来的这一种的属灵的影响力，影响了这群人，或者说这群人在长期跟着大卫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渐渐的被治愈，他们也渐渐的在心里，在整个的人的形象当中也渐渐的被建立。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的引申了，有一些引申出来啊，这个是让我们所反思的。所以当然我不希望弟兄姐妹你有真实的进入到一个处境里面。事实上大卫进入到这个旷野里面，我相信也是神把他带到这个旷野里面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本来我觉得大卫已经其实他善于谈心，他与神的关系，他的信仰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够了吗？不够，上帝还要把大卫带到旷野里面。就好像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已经足够的好，但是他还是要去旷野里面在40天里面受试探。大卫也是一样。大卫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旷野的生命的经历之后，我想他就为他以后做王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所以圣经里面对大卫有一个概观定论，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王，如果你是一个像大卫一样这样的王，有一个所谓的先知来指出你某一个错误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听那个小小先知的话呢？杀了你一个拿单，还有很多个先知呢，对不对？扫罗跟大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扫罗撒母耳指出他错误的，他不认， 他不悔改，但是大卫先知知道错误都是他认，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当然我相信这个跟大卫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这种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总之弟兄姐妹，如果 有那么一天我们进入到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旷野里面去，就是在一个处境里面，上帝将我们带到一个处境里面，让我们意识到，让我们经历到说所有的人都不能够成为你的帮助的时候，我相信那是一个蛮有挑战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就是要去 你要去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去与他单独的去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年代。OK， 我想最后我就快一点把它跳过去，就是大卫在王宫，这大卫失败，这个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刚刚讲到大卫失败的时候呢，就是指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他杀害了乌利亚，然后跟拔示巴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大卫在王宫里面，我们前面看到前面两点，我们看到大卫是如此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会失败哦，他还是会失败。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后面就有了一大堆不应该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不再去出去征战了，有人帮他去打天下了，那他可以到日头平息的时候才从床上起来。我也向往过这个日子。我想大卫的失败不是在他在扫罗的王宫里面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蛮有能力。大卫的失败也不是在旷野的时候，旷野帮助他紧紧的去拥抱上帝，去抓住上帝。大卫的失败反而是在他一切都平定之后，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很值得我们思考，大卫失败是什么时候呢？大卫也会失败吗？如此这样的一个与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此好的人，他也会失败吗？他也会失败。所以我们从大卫来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个人的灵性与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一方面他在提醒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不断不断的去建立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年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也会失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和面对我们的周围的这一种的试探。我相信当我们不断的去与神靠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性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会有一个美好的美好的带领，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呢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属灵的氛围。好吧，时间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大卫这个人的生平和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很是感恩，因为你将他从一个牧羊的人，他父亲都不太看重的一个人，将他带领到王宫里面，将他提升到来，将他带领到王宫里面，然后又带领到他到旷野里面，借着这样的一些经历来建立他与你之间的一个很直接的真实的关系。亲爱的天父，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属灵的氛围，我们家庭能够越来越幸福和和谐。但主，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人生命没有被翻转和更新，我们总是有问题的那一个人。事实上，一个有问题的人在家庭里面，他没有办法总是长时间的一个和谐和幸福。为此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翻转，我们需要被更新，就是在每一天与你的连接当中，就是在每一天被你带领当中，每一天被你的光照里面，每一天自取属灵的属天的能力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翻转，也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和谐。主啊，我们也看到大卫失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很觉得惋惜，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也会可能面对这一些的事情，发生这一些的事情。但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一定不会，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今天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看到大卫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提醒警戒我们自己，要求神保守我们的脚步，能够 不陷在试探里面，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自己来保守的时候，所思所想的是善的事，是美的事，是神你自己。如此在你面前祷告仰望，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